开始讲一篇贾谊的过秦论上篇。本来他这篇文章一共是分为上中下三篇，现在我们只看他的上篇。这篇文章的主旨，它是评论秦朝的故事，来作为汉朝的见解。主要它是说秦朝的灭亡，由于不施行仁义的政治。纵然山河的险固，地利的强大，也是不足视的。这篇文章是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选出来，那么是属于论辩类的古文。作者贾谊，他是汉朝的洛阳人，西汉，生在汉高祖七年，死在汉文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到168年之间。他年轻的时候就通晓诸子百家的学说，20多岁汉文帝就召他做国士，后来又升他为太宗大夫。于是他上书给朝廷，主张要改正朔治法度新礼乐。本来汉文帝很想重用他，当时却遭到有些人反对，后来他就被外放为长沙王的太傅。当他经过湘水的时候，想到屈原那样一个贤能的人而被放逐了，所以他也触景生情，曾经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吊屈原赋》。后来汉文帝又把他召回来，要他做梁怀王的太傅。可是不久，梁怀王因为从马上摔下来死了，而贾谊自以为没有尽职，自怨自悔，因此忧郁成疾，不久也就死了。贾谊死的时候才33岁。不过他写的这篇议论文，人家都非常称赞他写作的技巧。本来他是议论到秦朝灭亡的错误在哪里，通篇主要的意思就是在于仁义不施，这句话就包罗到了，一切都包罗在里面。可是他前面竟然没有说出来，一层一层的敲击， 一笔一笔的放松。可是实际上也就是一笔一笔的加紧。他的全篇文章像那个一层一层的波浪，姿态横生，那我们读起来就觉得有一种发人深省的警惕的意味。现在我们看看他这篇文章，秦孝公据姚韩之故，拥永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及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世时也，商君作之，内立法度，务耕植，修守战之际，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群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今末，会文武昭襄，蒙故业，因一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隔高腴之地，北受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弃重宝肥饶之地，以治天下之事，合纵地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岂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越重离衡。这里的重字都要读重。兼韩魏燕赵齐楚宋魏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林越、齐尚、苏秦、杜贺之属为之谋，齐民周醉、陈轸、昭华、楼缓、翟景、苏地、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宾、戴佗、黎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治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后观而攻秦。秦人开关言敌，九国之师轻行遁逃而不敢进，秦无王室遗嘱之会，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众善越解，争割地而入秦，秦有余力而治其弊，追王驻北，赋诗百万，流血飘弩，因力成变，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义具孝文王、庄襄王。这个诗字要读义。享国日浅，国家无事，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正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州而亡诸侯，履至尊而治六合，治垂虎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细谨，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樊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于是 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隐于前手，堕名臣，杀豪俊，收天下之兵，拒之咸阳，萧峰助纪，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名，然后见化为臣，因何为辞？这个华字要读化。据义仗之臣，临不测之息以为故，良将尽鲁，守要害之处，信臣金足，臣立兵而随和，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故，今臣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王寂寞，余威正于俗俗，然而陈涉共有神书之子，蒙利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计中人，非有仲尼莫地之贤，陶朱伊顿之富，列足行伍之间，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皮善之族。这个八字我们要读皮，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结根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银粮而引从。这个锦字要读引。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足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永州之地姚韩之故自若也，陈涉之位非争于齐楚燕赵韩魏宋魏东山之君也，除忧济今非先于勾稽常塞也，折数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乃时之事也。然而成败易变，功业相反，是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堕长懈大，这个度字独堕，以权量敌，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至万乘之权，万乘这个乘字读乘，乔八州而朝同列，朝字要读乔，乔八州而朝同列，百右于连矣，这个右字读右。然后以六合为家，姚韩为公，一夫多难而七料堕，生死人熟，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亦也。这篇文章它是属于论辩论的论辩类的古文，是一篇论述秦国过世的论文，主要的它是写秦国用商鞅奠定了强盛的基础，以及六国又如何集中了众多的人才和庞大的兵力合纵抗秦，结果反被击败。然而这样一个威震四海、强大无敌的秦国，却被一群手无敌刃、斩木为兵的平民推翻了。那这个原因何在呢？贾谊认为，秦朝亡国的原因就在于仁义不失，攻守易守。攻守的客观形式变了，那么他以暴力攻天下， 虽获得成功于一时，但是守天下就非靠仁义不可。所谓马上得之，并不能马上持之。所以贾谊的这篇论文主旨就在于这两句话：仁义不失，攻守易失。他一方面慨叹秦朝的灭亡不失仁义，一方面也为汉朝的统治提供了一个借鉴。这篇文章前后对照，铺张排比，一层一层的紧逼，所以读起来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它一方面是叙事，一方面是议论，在叙事之中有议论，议论之中又有叙事，所以错综变化。那么并且很多人欣赏这篇文章的，就是在前面他没有讲到一个字过情，只是在最后写的仁义不失来下一个段语，这句话就断尽了秦朝的灭亡的故事。所以一般人认为这句话就有画龙点睛的奥妙。贾谊也就是因这篇文章能够名垂千古。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的内容。秦孝公据尧韩之故，拥永州之地。秦孝公就是秦献公的儿子，也就是秦穆公，春秋时候的五霸之一，秦穆公十六世的孙子。秦孝公占据了尧山跟这个函谷关的险要地势，尧函，尧就是尧山，函就是函谷关，都在现在的河南靠近陕西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地势非常的险要，而秦孝公把这两个地方占据了。拥永州之地，拥有永州的地方，那么永州就是古代的九州之一，包括现在的陕西、甘肃还有青海的一部分。那么秦孝公发愤图强，他占据了尧山跟函谷关的险要地势，同时又拥有了永州的地方。君臣固守的坚固的防守这个地带，以窥周室，来等待机会夺取周朝的政权。这个窥字就是悄悄的窥视别人，等到机会来了就会把那个对方并吞或者是灭亡，这个叫做窥。那当时秦孝公就有这个野心，他等待到机会呀，要想把周朝的政权夺过来，所以他的野心有席卷天下、兼并各国、统一全中国的意思。这个席卷就好像那个席子卷起来，这是很容易的一个比喻，比喻秦孝公要想兼并天下。这个宇内也就是四海之内，囊括四海，包举宇内，这两句话的意思相同。 把四海之内的诸侯各国兼并了之后，再把全中国统一起来，并且他还有吞并八方的雄心。所谓八方，这个是这个方字就是偏远的地方啊，八方偏远的地方他都要想加以并吞。当世时也，在这个时候，商君坐之，商君就是商鞅，有商鞅来辅助秦孝公，对内建立了法律制度，内立法度，务根植，并且要人民专利于农耕还有纺织，那也就是增进生产，整修弓手的武器，修手战之具，也就是把这个作战时候的兵器加以修整一番，都要把这个兵器弄得非常的锋利，这是对内的措施。对外呢，就用连横的策略，使各国诸侯自相争斗，外连横而斗诸侯。所谓连横者，就是秦国单独的跟山东的那些国家来定这个盟约，让他们互相的攻击，就嘛就可以让秦国格格击破，这就所谓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这样子一来，秦国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西河以外的一大片的土地，西河就在现在陕西一带的地方，因为在黄河以西就称为西河。那么这是讲到秦孝公时候，秦国的国势已经是在茁壮强大。那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武昭，那么这几个啊，惠文王、武王还有昭襄王，他们继承了先人的基业，蒙故业，这个蒙是继承，继承先人的事业，遵循前代所遗留下来的策略，殷一策，这个殷字是依照，遵循前面的这几位君王所遗留下来的策略，那也就是再加以发扬光大的意思。向南边取得了汉中，南取汉中，汉中就是现在陕西一带的地方，向西边攻下了巴蜀，巴蜀就是四川，东隔高腴之地，东边又占据了一些肥沃的土地，高腴是肥沃，并且还占有了险要的州郡，收要害之郡，这个要害是险要，把当时东南西北这些疆土都加以扩充。那么这样子，秦国的势力很快的就膨胀，所以诸侯恐惧，那其他的诸侯就害怕了，那他们就开会了，结盟了，会盟而谋弱秦，大家联合起来订立的盟约，就想把秦国的势力减弱。 因此不爱珍惜众宝肥沃之地，这个爱字就是爱惜。他们不爱惜用珍奇的这些宝物，还有贵重的这些财货以及肥沃的土地，来招揽天下的贤才。那意思是说，这个六国的诸侯用珍奇重宝肥沃之地，想把天下的人才招拢来，共同对付这个秦国。合纵必交，他们用合纵的策略来缔结盟约。所谓合纵的，就是联合六国来对抗秦国，叫做合纵。那当时这个合纵的政策成功了，诸侯团结一致，相与为一。那这个相与为一，就是互相结合成为一体，也就是团结一致的意思。那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就是所谓战国时候的四大公子。孟尝君，他是齐威王的孙子，他封于谢的地方，他很善于养士，他的门下有3000食客。平原君姓赵，名胜，孟尝君姓田，名文。那么平原君是赵惠文王的弟弟，因为他封于平原，号为平原君。孟尝君封于谢，号称为孟尝君。那么春申君他姓黄，名谢，他是楚国，在楚国做了20几年的宰相，他封在春申的地方，所以称为春申君，也是门下有3000食客。信陵君他是魏昭王的儿子，封为信陵君。那么这个是战国的四大公子，非常有名，他们都能够招贤纳士。那这四个公子都很聪明，很正直，并且忠诚又有信用，宽厚又能够爱人，并且他们都能够尊敬贤哲，重用人才。此事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越众离衡，他们约定了把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那就拆散了秦国的连横之计。这个离横者，就是把连横的这个计策破坏了，那这个离字就是当破坏的意思。兼韩魏燕赵宋魏中山之众，这个兼字就是聚集了，把韩魏燕赵宋魏中山这些国家的人民聚集拢来，共同对付秦国。因此在六国的贤士之中，人才之中，有林越、齐尚、苏秦、杜贺这一队的人替他们来想计谋、想策略，来贡献他们的谋略计划。那这几个人等于就是六国的参谋人才，有齐民 周罪陈轸少华还有楼缓翟瑾苏棣乐毅这样的一些人替他们来沟通意见。那所谓沟通意见就等于现在的外交人才了。这个六国之中由这些人来互相的彼此交换意见，彼此的来沟通大家的心意，等于我们现在外交方面的这些人员一样。那么还有吴起、孙膑、戴佗、黎良，这个儿子要读黎字哈，看起来像个儿子，实际上是黎。黎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样的一批人统帅他们的军队。那这些都是六国的名将。那么在前面所举的这些人之中，有文才，有武略，也有非常杰出的外交人士。那可以说各方面的人才都具备了。那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有百万的军队，可以直冲函谷关来攻打秦国，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因为六国的土地合起来就有秦国的十倍之多，再加上宋魏中山这三个小国，那就比秦国的土地要大十倍了。那么六国还有再加上那三个小国的军队合起来也有百万之众，以十倍之力百万之众叩关，这个关是指的函谷关，也就是从东边打到西边的一个要塞，秦国在西边。那么这些人可以直冲函谷关去攻打秦国，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打得过，但是当秦国开关迎战的时候，秦人开关而言敌，这个言字就是接纳，好像把函谷关打开来接纳这些敌人，放他们进来。可是九国的军队就害怕了，并且退却逃走了，九国之士遁逃而不敢进。那这九国之士竟然抵不过一个秦国，甚至于向后逃跑不敢前进。那么秦国没有损失一箭一卒，连一根箭头都没有损失，这个主就是那个箭头，而天下诸侯已经是疲乏了，困顿了，于是合纵马上就解散，盟业马上就瓦解了，于是众山越解，争割地而入秦。那么这些国家都真的要把土地送给秦国来贿赂他，只要你不打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那就变成了这种的形式。本来是要对抗秦国，结果都妥协了，于是秦国就趁着这个有利的形势，良好的时机，宰割天下的诸侯，分裂各国的土地，因此强国就向秦国来投降， 弱国更到秦国去朝贡，并且自己称臣，这就是这篇文章里边所讲的，秦有余力而治其地，追王驻北，赋诗百万，流血飘辱，因利成变，宰割天下，就是这一段。那就表示秦国有足够的力量，有余力来制服这个六国疲弱的诸侯，并且追杀失败逃亡的各国的士兵，追王驻北，就是把这个各国逃亡的士兵加以追逐，并且还加以杀戮。那么地上的死尸多到100万，但当然这个百万是形容很多了，赋诗百万，流血成河，可以把这个大的这个盾都扶起来，流血飘弩，这个弩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就是防止箭射过来的那种盾牌叫做弩，血流成河，甚至于把这个大盾都扶起来，那也就形容死的人很多。所以秦国就趁着这种有利的形势，这种良好的时机，他就可以宰割天下的诸侯了，因利成变，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如此一来，当然强国请附，弱国入朝，强国都要投降，弱国更称臣朝贡。义季孝文王，这个义字是延续，延续到孝文王的时候，庄襄王的时候，享国之日前，享国就是在位，孝文王跟庄襄王他们在位的时间很短，这个遣字就是很短，他们做君王的时间没有多久，那么国家在这段时间里头也没有什么大事，国家无事，所谓无事的就是没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及至始皇，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呢，奉六世之余令，他就记起了前面六代君王的他们的余威，这个余烈者就是余威，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威烈，那么秦始皇他就是继承了从那个孝文王啊、庄襄王啊，还有这个惠文王啊、武王啊，像这几个，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这段时间，他能够继承了六代君王的余威，挥动了长鞭来驾驭天下，镇长策，长策就是那个马的鞭子，赶马的那个鞭子，他等于是拿着一根马的鞭子来统治天下，这个羽类就是代表四海之内，吞并了二州而亡诸侯，这个二州就是东周西周，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周口王封他的弟弟在河南，就是现在的洛阳，那就是周朝的桓公，到了周赧王的时候，这个桓公的孙子惠公 封他的长子武功居于洛阳，称为西周。那么他的小儿子惠公就居于河南的巩义，就称为东周。那这个时候周就分成两个，而这个东周西周就相继的被秦所并。所以这里就讲到吞二周，而王诸侯同时灭亡了各国的诸侯。吕至尊而至六合，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帝王之位。这个至尊者就是至高无上，控制了天下。这个六合也就是代表上下四方，就是全天下。那么像这样子的话呢，他就用这个严酷的刑法来奴役人民，他的声威震动了四海。那就是所谓威震四海，南起百越之地，以为桂林相聚。南边他攻取了百越的土地，所谓百越的是代表现在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一带的地方，因为这一带的地方是从前南方的夷地越族所住的，而越族里面又分成很多种类，所以就称为百越。那当时秦始皇他就攻取了百越的土地，改设了桂林郡同象郡。那么百越的君王都低到头细到颈来表示投降。百越至今俯首细颈，那就表示自己当作是囚犯一样，把头低到用绳子套到颈下，那就是向秦朝投降，听命于秦朝的下级的官吏，违命下吏。所谓下吏的就是下等的官吏，不是很高级的官吏。而这个百越之君竟然听命于秦朝的很低下的这些官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樊篱。于是秦始皇他又派当时的一位大将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来防卫边疆，逼使匈奴后退了700多里，却匈奴700余里。这个却者是后退，使匈奴后退了700多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关公而抱怨。这两句是形容秦始皇的威力已经是集于匈奴那边，使匈奴那边的胡人不敢向南边来放马。所谓牧马者，就是放马到这边来，也就是意思是说胡人不敢向南边来侵略汉朝，士兵也不敢张开弓来对这个汉朝报复，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这个士是指的兵士，兵士也不敢拿起弓箭来向这个汉朝 都信。于是废先王知道樊百家之言已于前手。到这个时候啊，这个秦始皇更加的变本加厉，更加的用那个集权的政策来实行他的独裁政治。于是他就废除了先王的遗训，废先王之道，把古代的先王所遗留下来的姓氏他都废除了，那也就是废封建行郡县的意思，烧毁了百家的书籍，这就所谓焚书坑儒，他要施行愚民政策。这个前手就是人民，要使每一个人民不读书没有知识，那就可以那一方面他施行愚民政策，一方面他又堕民臣，这个堕是毁坏，毁坏了这个六国很多有名的城池，很多大的城池，热闹的城池都被他毁坏，因为他要到各地方去打仗，打仗的时候当然就要有许多地方被破坏，并且还要杀戮许多的英俊豪杰。